真是没想到，灵活就业已经从5年前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变成现在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柱了。就在上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2025蓝领群体就业报告。数据是这样的，2021年灵活就业人口突破2亿，此后近两年每年新增4000万，2024年达到 2.4 亿，2025年达到 2.8 亿，预计2026年进一步升至 3.2 亿。届时将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以上，中国总就业人数大概 7.25 亿，按照这个速度增长的话，再过几年就过半了。那这些灵活就业者都有谁呢？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阿姨、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络主播。从规模来看，报告显示，家政服务员同比增长 4%， 总规模达到4680万人。网约车司机同比下降 2%， 规模下滑至3724万人。外卖员同比增长 6%， 规模升至1590万人。再看收入，报告列出了高收入梯队，月嫂月均10128元，外卖员月均8325元，货车司机月均8279元，月均收入均突破了8000元。听起来还不错是吧？这些人看起来都属于新就业形态下的高薪人群，但事实上呢，他们所谓的高薪都是靠超长的劳动时间得到的。如果按正常的劳动标准来算，每天不超过8小时，每周双休，他们的收入会低得可怜。平台也很聪明，他看起来没有强制你加班，他表面上也在遵守规定，甚至名义上也会让就业者强制休息。但他通过算法设计和收入分配机制，让正常工作时间等同于极低收入，结果就是骑手们、司机们只能自愿超时工作，来获取那份看起来还算体面的收入。一个人不要任何个人生活，从早干到晚，一个月才7000-8000，你说这算不算高薪蓝领呢？为什么发达国家很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大多选择用时薪来衡量工作？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再回到大的结构问题，为什么这几年灵活就业人数会增长得这么快？原因不是一个，是好几个叠加在一起的。第一个，企业用工逻辑变了。过去经济是增量期，地产、基建、传统制造业在持续扩张，企业愿意招全职员工，因为未来可以预期，哪怕淡季也能承担人力成本。现在进入到了存量博弈期，一家企业招一个全职员工，工资之外还要承担将近40%的社保、工伤赔偿、离职补偿。目前全国中小企业人力成本占营收的比重已经突破38%，利润本来就被上游原材料挤压得快没了，人力成本还在不断加大。于是中小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有活就外包，没活就散伙，能不招全职就不招，能用兼职就用兼职。那些本来能够吸纳普通人的稳定岗位，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消失了。第二个，经济转换赛道之后，大量劳动者技能断层。当下的经济主要有两条赛道在走强， AI 算力基建和高端制造出口。但这两个行业是资本密集型，不是劳动密集型。扩张靠设备，靠芯片，靠厂房投入，新创造的岗位全部锁定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普通劳动者完全进不去。人社部的数据显示，高端技工求人倍率是 1.8， 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挑两个岗位，而基础通用岗位的求人倍率只有 0.6， 三个人去抢一个位置。与此同时， AI 和工业机器人在持续替代中间层，基础文员没了，流水线操作工没了，基础销售没了，很多原本承接普通人的岗位正在批量消失。而且不止如此，如果你打专车和那些司机聊聊，很容易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曾经的小老板、曾经的中层管理、曾经的生意人，就是那波被房地产崩塌和经济下行卷进去的人，最后都落到了跑网约车上。第三个则是就业观念的变化。不得不承认，年轻一代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他们不想被朝九晚五绑死，想要时间自由，想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要说的是，主动选择和被迫无奈之间的比例现在到底是多少，很难说清楚。一个人说我选择跑外卖是因为自由， 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真的热爱这种生活方式，还是投了50份简历没有人要，最后只能这样自我催眠呢？再说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细节，还记得今年5月份的制造业 PMI 数据吗？生产指数看上去还在扩张区间，但代表需求的新订单指数直接跌回了 49.9%， 回落了 0.7%，重新掉进收缩区间。外需更惨，新出口订单指数从上个月的扩张区间直接暴跌 1.7%，落到了 48.6%。 什么意思呢？东西在拼命造，但越来越卖不动了，供需剪刀差在扩大，中小工厂成本被两头挤压，利润快没了，只能继续缩减全职用工，更多人被迫流入灵活就业市场。外贸那条线也在收缩，外贸原本是吸纳劳动力的大池子，现在这个池子水位不断下降，里面的人也只能往灵活就业那边涌。现在回头看 3.2 亿这个数字，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就业数据，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在就业市场上的直接投影。而现在这个失业蓄水池也快撑不住了，深圳交通局前段时间发了一个风险提示，说当前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4月份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 13.01 单，13单刨掉油钱折旧平台抽成，一天能剩多少？外卖这边更夸张，有媒体提到全国外卖骑手注册规模已经逼近2000万人，但行业正常运转其实只需要大约400万活跃运力，供给是需求的5倍。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量骑手在互相内卷，平台有足够的筹码压低单价，骑手只能用更长的时间来弥补单价的下降，然后更多人涌进来继续压价，形成一个向下的螺旋。再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报告里说，灵活就业者的基础医保和职业伤害保障覆盖率均超过 80%， 听起来还行，但养老保障呢？报告没有提及。就拿外卖行业来说，全国外卖骑手规模近2000万人，京东截至去年8月为15万名骑手缴纳了五险一金，美团截至去年2月将超过80万名骑手纳入了相关保障体系，两家平台加起来不到100万人，有完整社会保障的可能连10%都不到，出了工伤怎么办？生了病怎么办？老了又怎么办？而且这还只是外卖一个行业，全国 3.2 亿灵活就业者背后是同样的问题。有人提出，灵活就业者社保缴费不连续，绝对数也无法保证，将来退休金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光是灵活就业者自己的问题，还会传导到整个社保体系的压力上。养老金的逻辑是年轻人缴费养退休的老人，如果大量年轻劳动者进入无法稳定缴纳社保的状态，那养老金的缺口就会迅速扩大，大大超出此前的预计。有人会说，灵活就业只是经济转型期的一种过渡形式，以后经济好了自然就会改善，但现实是这个过渡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且还在加速，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正是前面提到的几个结构性原因共同造就了今天这个局面，传统就业岗位在持续萎缩，只能靠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灵活就业来消化就业压力。有分析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平台这个调度器，把大量本来可能裸露出来的就业压力吸收掉了，这几年城镇就业的基本盘才没有崩掉。但这种结构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大量劳动者被锁在低技术门槛的岗位上，只能糊口，无法像过去那样把基层岗位当作职业训练和向上流动的起点，职业晋升的阶梯被削掉了，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在这个结构下，婚育、购房、消费升级都无从谈起，而这也就直接引出了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消费。国内一直在推动扩大内需，收入倍增计划也是明确的国家战略，这要求形成一个收入稳定、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庞大中产阶层。但一个外卖骑手、一个滴滴司机，哪怕月入过万，他会对未来有稳定预期吗？肯定是没有的。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养老保障，没有职业晋升通道，今天有单接，明天可能没单接，后天平台改个算法就可能收入腰斩。这种状态下，你怎么让他去消费升级、去买房、去生孩子？结果就是所谓缩表期的三步： 不生育，不贷款，不消费。现在宏观上一直在说消费不振，原因其实就藏在这里。所以灵活就业这件事不能继续这么灵活下去了。报告的结论和多位专家的判断是一致的，灵活就业必须在制度层面更加规范和完善，不能只是作为吸纳失业的蓄水池，它应该成为介于正式就业和零工经济之间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有正式就业的部分保障，也保留零工经济的部分灵活性，既不能让它彻底游离于劳动保护体系之外，也不能用传统劳动合同的框架把它完全框死。简单说就是不能让这3亿多人成为平台和算法手里可以随时抛弃的牛马，被政府忽略的数字，而应该让他们成为一种新型服务业就业形态中有尊严的工作者。但话说回来，在这种不尊重劳动者的环境下，就连按时发放工资似乎都是善良正直的老板才会做的事情。很多打工的人给别人介绍工作都会强调这里不拖欠工资，就像是一种恩惠似的。在这种环境下谈论劳动者的尊严似乎有点太奢侈了。还有报告提到，白领和蓝领的收入差距目前在收窄，预计到2027年会缩小到2020元左右。但这个收窄不是因为蓝领收入大幅提升，更多是因为白领的处境也在恶化。而且眼下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变量， AI 浪潮的来临。 AI 应用全面普及之后，灵活就业和自雇形式只会更加普遍，不会减少，大量白领工作会被替代，更多人会被推向灵活就业市场，而蓝领服务业中技术含量低的部分也会逐步被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取代。所以当前的问题是，这个艰难局面该怎么办？中国用40年走完了别人100年的工业化，那是因为有作业可抄，但现在面对的这道题连那些发达国家也没有答案。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靠几亿人手停口停的状态来支撑经济走下去，这道题总归是要解的。